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沉香屑第一炉香，作者张爱玲，演播丹妮卡。威龙靠在橱门上，眼看着阳台上的雨，雨点儿打到水门厅地上，捉到了一点灯光，滴溜溜的急转，银光直扑到尺来远，像足尖舞者银白色的舞裙。威龙叹了一口气，三个月的功夫，他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。他要离开这儿，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他。一个有钱的同时又和义的丈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单找一个有钱的吧，梁太太就是个榜样。梁太太是个精明人，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。她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，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妇人，专候他死。他死了，可惜死得略晚了一些，他已经老了。他永远不能填满他心里的饥荒。他需要爱，许多人的爱，但是他求爱的方法在年轻人的眼光中看来是多么可笑。威龙不愿意自己有一天变成这么一个人。这时候他又想起乔琪来，经过了今天这一番波折，他在这心绪不宁的情形下，他觉得他和他心里的乔琪一场挣扎，他已经精疲力尽了，无力再延长下去。他对爱认了输。也许乔琪的追求他不过是一时高兴，也许他对任何女孩子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如果他向他有诚意的表示的话，他一定会答应他。的确，在过去，乔琪不肯好好的做人，他太聪明了，他的人生观太消极，他周围的人没有能懂得他的。他活在香港人中间，如同一帮人一样。幸而现在他还年轻，只要他的妻子爱他，并且相信他，他什么事不能做。即使他没有钱，香港的三教九流各种机关都有乔家的熟人，不怕没有活路可走。威龙的主张一变，第二次看见了乔琪的时候，自然辞色间流露了出来，乔琪立即觉得了。那天是一伙青年人到山顶去野宴，威龙走累了，乔琪陪着他在道旁歇息着，约好了待会儿和大家在山顶上会齐。雨下了多天，好容易停了，天还是阴阴的，山峰在白雾中冒出一点青顶。威龙和乔琪坐在汽车道的边缘上，脚悬在半空。往下看下去，在一片空白间，隐隐现出一带山路，有两三个蓝衣村妇戴着宝塔顶的宽檐草帽，在那里捡树枝。威龙有一种虚飘飘的、不真实的感觉。再加上乔琪那一天也是特别的安静老实，只悄悄地挨着他坐着， 更觉恍恍惚惚，似乎在梦境中。威龙穿着白裤子，赤铜色的衬衫，撒着秀绿圆点子，一色的包头，被风吹得退到了脑后，露出长长的微卷的前刘海来。他把手拨着身下的草，缓缓地问道：
乔琪，你从来没有做过未来的打算吗？
乔琪笑道：怎么没有？譬如说，我打算来看你，如果今天晚上有月亮的话。威龙变了脸，还没有说出话来，乔琪接下去说道：我打算来看你，有要紧话和你说。我想知道你关于婚姻的意见。威龙心里一震，乔琪又道：我是不预备结婚的，即使我有结婚的能力，我也不配。我在50岁以前不能做一个令人满意的丈夫。威龙，我把这种话开诚布公地向你说，因为你是个好女孩子，你从来没在我跟前耍过手段。威龙，你太好了，你这样为你姑母利用着，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？你疲倦了憔悴了的时候，你想他还会留下你吗？威龙，你累了，你需要一些快乐。说着便俯下头来吻他。威龙木着脸让他吻着。乔琪低声道：威龙，我不能答应你结婚，我也不能答应你爱，我只能答应你快乐。这和威龙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了。他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10来丈远，人有些眩晕。他把手按在额角上，背过脸去，微微一笑道：
好吝啬的人。
乔琪道：我给你快乐，世上有比这个更难得的东西吗？威龙道：
你给我快乐，你折磨我比谁都厉害。
乔琪道：我折磨你吗？我折磨你吗？他把手臂紧紧兜住了他，重重地吻他的嘴。这时候太阳忽然出来了，火烫地晒在他们的脸上。乔琪移开了他的嘴唇，从裤袋里掏出他的黑眼镜戴上了，向他一笑道：你看，天晴了，今天晚上会有月亮的。威龙抓住了他的外衣的翻领，抬着头哀恳似的注视着他的脸。他竭力的在他的黑眼镜里寻找他的眼睛，可是他只看见眼镜里反映的他自己的影子，缩小的而且惨白的。他呆瞪瞪地看了半晌，突然垂下了头。乔琪伸出手去揽他的肩膀，他就把额角抵在他胸前。他觉得他颤抖得厉害，连牙齿也阵阵作声，便柔声问道：威龙，你怕什么？你怕我吗？威龙断断续续地答道：
我怕的是我自己，我大约是疯了。
说到这里，他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乔琪轻轻地摇着他，但是 他依旧那么猛烈地发着抖，使他抱不牢他。他又说，
我可不是疯了，你对我说这些无理的话，我为什么听着？
香港有一句流行的英文俗谚，香港的天气，香港的女孩子，两班两列，因为那海岛上的女孩子与那阴霾炎毒的气候一样的反复无常，不可捉摸。然而那天气似乎也和女孩子一般的听乔琪的话。当天晚上果然有月亮，乔琪趁着月光来，也趁着月光走。月亮还在中天，他就从威龙的阳台上攀着树丫枝爬到对过的山崖上。丛林中潮气未收，又湿又热，虫类叽叽地叫着，再加上蛙声咯咯，整个的山洼子像一只大锅。那月亮便是一团蓝阴阴的火，缓缓地煮着它，锅里水沸了，咕嘟咕嘟地响。这崎岖的山坡子上，连彩桥人也不常来。乔吉一步一步试探着走，他怕蛇，带了一根手杖，走一步便拨开了荒草，用手电筒扫射一下，急忙又碾灭了它。有一种草上生有小刺，纷纷地钉在乔吉裤脚上，又痒又痛。正走着，忽然听见山深处呜哦一声凄长的呼叫，突然而来，突然地断了，仿佛有谁被人插住了喉咙，在那里求救。乔吉明明知道是猫头鹰，仍旧毛骨悚然，站住了脚，留神谛听。歇了一会儿，又是呜哦一声，乔吉脚下一滑，差一些跌下山去。他撑在一棵柠檬树上，定了一定神，想到，还是从梁家的花园里穿过去吧。他们的花匠要等天亮才出现，这会子离天亮还远呢。他攀藤附阁，顺着山崖子向下爬。他虽然不是一个运动家，却是从小顽皮惯了的，这一点困难却是应付自如。爬到离平地一丈来高的地方，便耸身一跳，正落在梁家后园子的草地上。他沿着走廊一转，便转到宅前的草坪上。那小铁门边却倚着一个人，乔琪吃了一惊。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，穿着白下布衫子，黑香云纱大脚裤，因为热把那灵蛇似的辫子盘在头顶上，露出衣领外一段肉唧唧的粉颈。小小的个子，细细的腰，明显的曲线，都是乔琪平日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的。不是逆耳，是谁呢？乔琪想到，梁宅前面这条山道是有名的猎人街，一到了夏天，往往直到天亮都不断人。这丫头想必是有一个约会。他稍稍踌躇了一下，便蹑手蹑脚向他走来。不想逆耳感官异常敏锐，觉得背后有人，豁地调转身来，正和乔琪打了个照面。 乔琪倒退了一步，笑道：“吓了我一跳。”聂耳拍着胸脯，半晌方说出话来，道：“
这话该是我说的。哎呀，你这人，魂儿都给你吓掉了。”
他眯着眼打量了乔琪好一会儿，嘿嘿的冷笑了两声，道：“哼，我知道你来干什么的。